与世春秋，吕不韦门客，吕不韦门客。君主发出声音，表现容貌，不可不慎重。凡是有见识的君主，说话不先开口，别人倡导我才应和，别人领先我才跟随。根据他的外在表现推断他的内心，根据他的言论确定他的名分，拿实际行为来对照他的名分，那么游说的人就不敢胡乱说话，而君主也就掌握了关键。孔思请求离开，鲁国君主说，天下的君主也像我一样，你要到哪里去呢？孔思回答说，我听说君子就像鸟，受到惊吓就会飞走。鲁国君主说，君主不贤明而都这样，离开不贤明的君主，经过不贤明的君主，却自认为能评判天下的君主吗？凡是鸟飞走，都是离开惊吓他的地方而前往不惊吓他的地方，离开惊吓他的地方前往不惊吓他的地方，结果如何还不可知。如果离开惊吓他的地方又前往惊吓他的地方，那么鸟为什么要飞走呢？孔思回答鲁国君主的话也是错误的。魏惠王派人对韩昭侯说，郑国是被韩国灭亡的，希望您封立郑国的后代，这就是所说的保存灭亡之国，延续断绝之族的道义。您如果封立他，就会获得美名。韩昭侯对此感到忧虑，公子使我说，请允许我前去应对。公子使我到了魏国，拜见魏王，说大国命令我国封立郑国的后代，我国不敢承担，我国被大国视为祸患。当初郑出公的后代生氏做了晋国君主，被囚禁在铜堤，大国并不怜悯，却让我国保存灭亡之国，延续断绝之族，我国不敢承担。魏王惭愧地说，这本来不是我的意思，客人请不要再说了，这是举着不义的名义来做不义的事。魏王虽然无法应答，但韩国做不义的事更加严重了。公子使我的便说，正好足以掩饰错误，助长过失。魏昭王问田屈说，我在做太子的时候听到先生议论说，做圣贤很容易，有这样的话吗？田屈回答说，这是我所举的例子。昭王说，那么先生是圣贤吗？田屈回答说，没有功绩就知道他是圣贤，这是遥了解舜，等到有了功绩然后才知道他是舜，这是普通人了解圣贤。现在我没有功绩，而大王问我说是圣贤吗？请问大王也是尧吗？昭王无法应答。田屈的回答，昭王本来不是说我知道圣贤，而是问先生是圣贤吗？田屈就借机用了解圣贤来回答昭王。昭王占有了不该占有的名声，田屈没有觉察。赵惠王对公孙龙说，我致力于停止战争十多年了，却没有成功，战争不可以停止吗？公孙龙回答说，停止战争的意思是兼爱天下的心，兼爱天下不能靠虚名来做，必须有实际内容。现在令离时归入秦国，您穿上丧服，头戴布带，向东进攻齐国获得城池，您就加餐设酒；秦国得到土地，您就戴孝；齐国失去土地，您就加餐。这不是兼爱天下的心意，这就是停止战争不能成功的原因。假如这里有个人无理傲慢却要求别人尊敬他，结党营私不公正却要求别人称赞他，政令繁多屡次变更却要求社会安定，暴力贪得无厌却要求天下平定，即使是皇帝也会感到困窘。魏四军想加重赋税来积聚粮食，百姓不安，他把这事告诉伯夷说，百姓太愚蠢了，积聚粮食是为了百姓，他们自己储藏和藏在官府有什么区别？伯夷说，不对，粮食在百姓那里而您不知道，不如在官府，在官府而百姓不知道，不如在百姓那里。凡是听取意见一定要反过来要求自己，审慎了那么命令就没有不听从的了，国家长久就会稳固，稳固就难以灭亡。现在禹、夏、殷、周都没有保存下来，都是因为不知道反求于己。公子踏坐周国国相，身相游说他十发抖。公子踏指责他说，申先生游说我十发抖，是因为我是国相吗？申相说，我是不贤，虽然如此，公子二十岁就做国相，见到年老的人却让他发抖，请问谁不对？公子踏无法应答，发抖是因为不习惯，让人发抖是因为严厉凶暴，或许恭敬节制而别人仍然发抖，责任就不在于显贵的人了。所以人虽然有时自己有过失， 还是不能改变恭敬节制的态度。自己有过失不足以责难，用严厉凶暴的态度去对人则是可以的。